云彩飞扬，旧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亲爱的朋友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黄心田小姐，她说啊，自己的这个生命经历呢是一个打掉重练。为什么会用打掉重练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改变呢？我们就来邀请她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欢迎心田姐，你好。
你好。
是，心田姐要不要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叫黄心田，我目前在改革中出版社工作，我负责的是儿童主日学教材的编辑。那虽然我还是单身，那没有小孩，但是带领他们来认识真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带领。
开场的时候有提到说，心田姐你的故事里面你用了四个字叫做打掉重练，所以可见的是以前认识神跟你后来改变了再认识神，这是不一样的。
是，
整个生命
很大的不一样。
你说很大的不一样太好了，我们现在就要来聊一聊。我想心田姐你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你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对不对？
对，我出生在一个其实非常单纯的但很被关怀的一个家庭。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四个姐妹呢都备受父母的关怀，她们尽其所能的供应我们所能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我们的童年生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爸爸妈妈常带我们出去玩，但是因为家里是信奉传统信仰，所以我们从小呢会跟着爸爸妈妈去庙里面拜拜。
爸爸妈妈很虔诚是不是？
逢年过节是一定要拜拜的。
那在家里面会供奉吗？
家里面不会，但会去庙里面拜拜。
还包括说好像心田姐你的名字是爸爸帮你算的，
大概也是特别算那个笔画的，所以这个字也是非常少见。
其实您的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就我现在念田嘛，或者你身旁的一些跟你亲近的朋友啊弟兄姐妹也会这样说，心田心田。但是我知道如果要在电脑上打这个字的话，它其实不是念田，对不对？
它要念田四声。对，但在我们家里面他们都叫我心真，只念右边的部分而已。
你也不太介意大家怎么样叫你？
对，也不太介意，只要是在叫我就行了。
那你有问过爸爸为什么要帮你取这个大家常常会念错的名字吗？
倒没有想过，只是想说为什么要取这么笔画这么多的。我到现在为止只有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的笔画比我多。印象中他没有特别回答我是他特别算的，不过我知道他很擅长于做这个笔画啊，看这个方位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风水吗？
这边要摆什么东西啊这一类的。虽然我从小就跟着他们，但是我自己不太相信这个，就是跟着去，一个听话一个顺服，但是我并没有对很玄的东西感到好奇。
那在家里面爸爸如果重视说哪个方位要摆什么的话，他会不会说你这个不能乱动啊或什么的？
会
会。爸爸真的很讲究。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只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我就跟着去，但我一点都没有想要深入去研究为什么这样子摆还好，那样子摆就不好。
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庙里面去拜拜的时候，对于这些偶像神明的你也是一个不想信的状态吗？
其实看他们觉得蛮可怕的。
你说那个长相？
长相，对，有黑黑的一点也没有那种慈眉善目的感觉，就纯粹是因为听爸爸妈妈的话，不想让他们不开心，就是去做。
你是家里面第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嘛？
是，
对不对？
对，
那这就很奇妙了哈。爸爸这么的重视风水这些的，然后都会带你们去拜拜，这样。怎么后来出了一个信耶稣的？心田姐，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耶稣的呢？
大学毕业以前，应该有人会跟我们传讲耶稣，比如说圣诞节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但那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去拿糖果、拿礼物的。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同学是基督徒，他们也跟我们传过福音，他就邀我们去看电影，但那电影都很无聊，所以我们根本都不想去看。所以就是他在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传福音。所以真正的听到福音是我大学毕业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美国有人跟我传福音。
同学吗？
同学，但也有就是不一定是在班上的同学，就是在因为是在 我们是台湾人是比较少数的嘛，那有时候我们讲话那个台湾的口音马上就被认出来了，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们、
哦、
然后来就是来接待我们，
是
对我们表达非常深厚的关怀。
嗯，那你去到教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跟你分享的？
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是说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而且他乐意随时帮助别人，但我其实不太记得他们是否跟我传过有关于罪人还有罪人需要得救的事情。那可能有讲，但是我自己不想要听那一部分，所以我只听到的是有一位上帝他很乐意帮助别人，然后我就想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是我第一个反应。因为我们都是要努力才能够换到才能够有成果、
哦、
那为什么这位上帝他乐意就帮助你？那以前我们都要去拜拜，那还要很殷勤的去拜，然后有时候甚至还要摆上一些的贡品等等之类的，这位神他却不需要你做这些东西，他就乐意帮助你。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对、
哦、
就是这样，没有白吃的午餐。
确实是哦，我想大部分的人刚听到福音的时候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对，
好像我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愿意给我。
是是
啊，那你后来怎么还愿意再去教会啊？
在美国的时候我还愿意去教会，那是因为他们都会邀请我们在外地来的去参加感恩节圣诞节有什么好吃的就带我们去，所以我当然觉得很好啊，就把教会的这些活动当成是同乡会。
也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的时候嘛
对，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嘛，排忧解闷，那有远方的家人他们寄来什么好吃的，甚至是这个把那个电视节目录下来，我们都会去他们家看、嗯、然后去他们家吃或者碰到考试啊等等的时候，我需要我觉得需要有人帮助我，这边没有庙可以拜拜了，你们为我祷告吧你们为我祷告，或者我碰到什么的作业交不出来了，实验做不出来了，你们为我祷告吧，能够化险为夷，然后赶快能够 pass 这样。
嗯，是你后来在美国待多久？
将近三年，
就是在那边读书。
在读书，对、
啊、后来是怎么样选择没有留在那边工作，而是回到台湾？
因为我去从台湾去美国就是为了读书所以没有打算在那里工作。那而且我很爱我的家人，其实读书的刚开始说是非常想要回家的，要不是我爸爸写信鼓励我说坚持下去，我大概就已经放弃学业跑回来了。
哦、当你回到台湾之后呢，你还愿意再去教会吗？
不愿意了，因为不需要海外同乡会
是
的支持跟帮助了，就把教会生活都抛在脑后。
嗯，
因为台湾有台湾的亲人朋友、嗯、活动很多，不需要这种聚会来打发时间。
是你那时候对人生的期待跟目标是什么呀？
我觉得已经毕业了，又喝了洋墨水回来了，应该可以像以前这样子，只要我努力，只要我付出，我只要努力追求，我就可以一样跟以前一样，这样一帆风顺。
这个心田姐功课很好哦，成绩很优异。
对，事后想想当然是上帝的恩典，但那时候当然不这么想啦，那时候觉得是自己努力可以上台大然后去美国、
嗯嗯、
然后也会期望自己还有一个功成名就的未来。
对，所以你觉得人只要爱怕拼努力应该就可以达成自己要的目标这样子？
对对，甚至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弱者是因为你不努力，是你自己不愿意付出，所以你才没有像这个人那样，像这个人那样这样子。
是你以前人生有遇过什么惨遭滑铁卢的事吗？
惨遭滑铁卢，那如果说是从研究所毕业回来之前的话，那大概就是高中联考没有考好，就是没有上我理想的志愿，然后去念了一所私立学校。然后在那三年呢，真的是怎么说拼命读书吧。所以觉得说你看这样子还是可以念台大。
是，所以重点还是一个人有没有要努力齁。
对。
但是我觉得人真的很奇妙，有时候就得要碰到一些事情发现努力好像也没什么用的时候。诶，这个时候生命的课题摊在面前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心田姐继续来分享。
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
和你分享的节目是台湾就任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邀请你继续来分享黄新田小姐的生命故事。新田姐，过去的你呢，认为爱拼就会赢，就是我只要努力的打拼，努力的读书，我照样可以考取好的成绩，然后到美国读书，然后再回到台湾，这样子就觉得人生就靠自己努力打拼就可以了。
是，
但是后来你发现有些事情也真的不是努力想破头就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把它处理好的。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感情。
是，
所以那时候你的恋爱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认识了一个男生。
嗯，
那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事后回想起来我非常的愚昧，也非常的自私。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优秀，因为我觉得就是各方面都条件都来得比他好，就是从世俗的眼光来看，
就学历啊，
对，
长相啊，家庭背景啊，
对，能力等等的。因为我们是在工作职场上面认识的，那所以就是很自大，然后很骄傲。
像你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展现出这个骄傲跟自大？
就常常指责他的这个不对的地方，我说你应该怎么做，给他下指导期。
所以他做很多事情，他的行动都让你不太满意，
都非常的不满意。
那你们会不会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然后吵完之后，那他当然就是在那时候他就会来跟我，就是说那就是和好这样子。那所以几乎每一次都是他来主动跟我和好，所以我就觉得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这应该是就是这种模式。但没想到有一次他就决定说放弃了，受不了了，然后等了很久也没有回来了，那我才知道事情严重了。 不像我以为的过去那样的模式，吵完架回头，吵完架回头，不是了。他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有试着想要跟他沟通复合吗？
是，有，就是想说，哦，那这次我道歉吧。那但是也没有用了。
他的反应是怎样？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全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
哇，
也不要再继续了。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我不太记得，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这是很狠的话耶。
对，但是现在想想起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反应也不足以为奇，因为这个人实在就是当时我实在太骄纵、太自私、太自大了。
可是你那时候被分手的那种心情应该很冲击吧？
哦，很冲击，因为就是这种不是说那重来嘛，就好像哎，这次考试没考好，下次考给你看。
嗯，
就是说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证明给你看。他不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连证明的时刻都没有了，你连证明你已经改过的机会都没有了。
而且会不会陷入在一种自我怀疑，就是因为你看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你也认为自己很棒，结果竟然被抛弃。
会，都不敢跟人家说，太丢脸了。
所以在别人的面前都要装作说我很好。
不，这样说起来我不知道恰不恰当。这部分我不晓得适不适合讲，就是因为在交往过程当中，其实我没有让太多人知道，因为我觉得他我们不是那么相配，
所以就是很低调的交往。
对，
然后也让他低调的结束，
也是他对他讲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台面上，
对，
像情夫。没有啦，开玩笑的。心田姐，你那时候会就是自己其实也很伤心？
对，很伤心，几乎都快要走不出来。
你那时候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是怎么样？
就是把大概自己封闭了大概几个月，那时候就是瘦很多，瘦到连那个衣服都不能穿
啊，
还另外要再花钱去买比较小的衣服。然后倒不至于说以泪洗面，但是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忧愁、很沮丧。也很憔悴，因为瘦了，瘦很多。本来就不是很胖的人，那又瘦了更多。
所以是在这个情场失意当中才开始去反省是吗？
对，就开始想说，就像刚刚我说的，如果考试一次考不好，我可以下次努力，那证明给你看，我只是那一次没考好，我仍然是有这样子的能耐的。可是因为他这个人不给我机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让他证明说我也可以哦，做个这个比较好的人哦，做一个比较温柔的人，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就是你愿意改变，但是对方不给你展现的机会，他不想再看了。
对，不想再看了。
被拒绝的感受其实很难受的。
是，
所以是在那个时候促使你想起了福音吗？
是，就忽然想起来，第一次听闻福音的反应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天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一切都可以再重新再来吗？所以那时候在半信半疑之间，我就打电话给在当初在美国跟我们传福音的那位姐妹。然后他呢听了我的这个诉苦，就说来教会吧。我就接受他的邀请去到教会。那时候他们正在练习唱诗歌，那个诗歌一进入我的耳中，我的眼泪就不听使唤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这样掉下来了。那当下我的嘴巴跟我的内心都承诺说，我以后要乖乖来教会。
为什么会这么感动啊？是感动的哭吗？
是觉得说，如果可以重新再来的话，我真的很愿意让我的生命可以重新再来。
所以那时候已经有反省到发现说自己的生命是需要改变的。
是，对，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反省。
对，因为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我都还算是蛮顺利的，都以为就是想说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一些的成果，但这件事情上面却让我整个去思想，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努力就一定有这样子的成果吗？
所以你就是想说，好，那我就要乖乖的去教会，好好的来追求认识神。
是。
那当你乖乖的去教会的时候，你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当时应该是说，可能这是一位比较大的神吧。
你说可能比关公妈祖位阶再高一点，
对对对对，再高一点的。那他呢，肯定可以帮助我去改变我自己。
然后可以成功，
可以再达到我想要我自己的那个样子。我希望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期待，我希望他可以帮助我做到我自己所期待的那个样子，我所期待的黄心田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啊，做什么工作啊，什么什么这样吗？
就是又温柔又强壮啊，
哦，
就是各方面都是又都要非常的完美的，但是他又是非常温柔的人，
还是好难哦，
对，就是很难。
那你这样会不会给自己压力太大？
对，所以就是很辛苦，很痛苦，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根本没有认清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对，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怎么看待一个人的？
所以当时候没有时间去搞得清楚这件事，只知道说好，我就好好努力去聚会就
对
了。
对对
对，
我就好好努力聚会，好好认识他，应该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吧。
那会想说，对，我要达成一个什么基督徒的什么要求标准什么的，
就是你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就通通照做。
所以什么聚会一定要到啊？
对，聚会一定要到，奉献一定要奉献。然后呢，能够参与服事就尽量参与服事，然后有短宣队的有什么这样子的需求就尽力去做，
然后各种操练装备都去
全部去参与。
那也花了很多时间呢，
很多时间投入在这个教会的聚会的活动里面。
可是为什么你后来发现说你越努力你就发现心里面重担越来越大，结果反而越来越多的怀疑呢？就怀疑自己，然后怀疑神。
因为我的努力的程度在跟我以前在还不认识上帝的程度是差不多了，或是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那以前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比如说考进好的学校，那现在为什么努力半天怎么觉得我没有达到我自己所期许的那个样子，那上帝也没有在我的物质的生活方面给我很多的祝福啊，然后说是让我或是让我觉得像弟兄姐妹曾经分享的他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我怎么都没有。
你那时候会不会怀疑说上帝你真的爱我吗？
会会，这个问题一直在这个在我的脑海中不断的浮现。我相信你上帝你是爱，但是你是爱别人，那个人不是我。
你那时候已经受洗了吗？
那时候已经受洗了，我在1999年7月4号受洗。我开始在怀疑说难道自己还不够努力吗？然后想说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我没搞清楚呢？为什么大家在这边讲的这个喜乐啊平安啊我怎么都感受不到？所以我想说上帝不可能有问题，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一定是我对圣经没有搞清楚，我干脆呢去神学院念一两门课来看看好了。
哇，心田姐你这个想法好正面积极哦，你怎么不会想说算了我就放弃神好了，我去拜其他的？
当时我也以为说自己的意志力，就像我之前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不是一听到诗歌眼泪就噼里啪啦掉下来吗？我就跟自己许下这个承诺，说以后都要乖乖的去教会。那我其实自己是意志力还是蛮坚强的一个人，我当下以为我觉得自己是意志力，但事后回想起来呢，我觉得不是。那是怎么样子的呢？我想用一个很短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斯布珍，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讲道王子，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约翰牛顿是写作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这位作者，他曾经说过一个很奇怪的很有趣的故事啊。他说有一位好妇人，他曾经这样说啊，先生，主一定在我出生以前就爱上我了，否则他后来在我里面是看不到任何值得爱的地方。那斯布珍就对这个故事这样的回应是说，我相信就我而言这是真的，就绝大多数神的百姓而言也是真的，对我而言，对我黄心田而言，这当然也是真的。要不是他，上帝以前就爱上了我，在我出生以后，我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他去爱的地方，不论我多努力，不论我多认真，不论我多么的愿意的遵守他自己的这个的规定，他的律法，但是呢一定都达不到他的标准的。要不是他先爱了我，他不可能这样子用他的慈神爱所不断的牵引着我，一直拉着我继续的带领我走这条道路。这个故事带给我的提醒就是上帝他先爱了我，是他爱了我以至于我可以就是在这个软弱在这个挫折当中在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呢仍然被他的手扶持着往前走。
所以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自己在控制这一切，我自己在控制着我的生命，但是其实不是的。
不是，完全是上帝的这个掌管跟他的带领。
只是以前你以为说好我要去念神学院是自己意志力的选择，
是，对，
结果现在事后回想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蓝图的，
嗯，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对，
就是带着你走这样子，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计划长什么样子，
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上帝常常给我们这种出人意外的这种平安，
真的好神奇哦。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后来心田姐去读了神学院之后，到底对神有怎样的重新的认识呢？我们在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 的泉。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黄心田小姐的生命故事。心田姐，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故事里面呢、谈到说，其实你后来就是一个很努力的基督徒啊，觉得说，对，我是基督徒了，我要来信靠上帝了，那我就要努力的做好这个身份，就是什么聚会都要去聚会啦，祷告会啦，福音队啦，短宣队啦，好，有什么样的装备啦，服饰啦，你都去做这样子。你这么努力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渴望要成功，你渴望要能够成为那个你所期待的那个人。
对。
可是你发现说自己在慢努力了这么多年，好，怎么好像还是没有达到的时候，其实很痛苦，也会有很多的怀疑。你这个挣扎的过程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
大概至少5-6年的时间。挣扎了一阵子以后，然后可能就好像好一点点，然后呢又冷淡下来，然后又继续。又努力起来，然后又慢慢就冷淡下来，就是没有办法一直持之以恒的，
这就是一个起起伏伏的
状态中。是，
像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都在坐云霄飞车，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对，心情真的是会很难受。
是，
不过我觉得你很棒的地方是，你觉得自己应该是对圣经不够了解，所以你决定要去搞懂圣经，所以你决定要去念神学院了。
是，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从我刚刚的分享的背景，你发现这个其实就是蛮像我的典型的作风嘛。就是我觉得你去努力弄清楚来，你就会得到这个记忆。就是不是我想要学电脑，我就去上电脑课，我就会学知道怎么用电脑。我想要学怎么样拍摄好的影片，摄影，我就去上摄影课，我就会就可以拍摄好的照片出来。所以我的这种模式就是一直这个很深的烙印在我的这个人生里面。我想要弄懂圣经，好，去神学院上课。
我觉得这很积极的面对问题啊。
对，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其实连去神学院都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
怎么说？
因为我们家附近呢就有一个神学院，但是那个神学院很小。那其实以我从小就喜欢弄名校啊这种功成名就的人来说，我怎么会想要去那种小小的神学院嘛，对不对？但是因为它离我家很近，然后而且呢很方便，然后我觉得走路就可以到了。我就想说，当有人跟我介绍这个神学院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没听过跟他们说，可是离你家很近我说那我去看看好了。我是因为这样子，他实在因为离我家才太近了，太方便了。我是基于这个很这个功利性的理由呢，我就选择去这个神学院念书的。但是进去之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上帝美妙的安排。
可是你去读神学院是把工作先放下来吗？
先辞掉哦，我本来只打算暂停2年的工作时间，用2年的时间去好好的去神学院念书，把它弄懂，因为我觉得那是信仰，是关乎我一辈子的。2年后我要回到职场上面去继续工作。其实我本来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
是做什么的？
法律事务所，做专利方面的。对，所以当初要把工作辞掉的时候，其实家人朋友他们都很惊讶，然后其实也不太赞成我这么做。那我就说没关系，我2年后会回来的。但没想到上帝带领是2年后也没有回去。
而且你去递辞呈的时候，主管或同事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竟然要去念神学院了？
我只有说我要这个有新的人生规划他们因为他们不太明白我们在想什么。
那他会不会想说那你是要去做传道人的是不是？
其实那时候也很有趣的是，因为我本来在法律事务所工作嘛，那我是做专利的，所以我们不是法律系毕业的，我们只需要懂专利法。那因为在法律事务所工作长达也将近有8-9年的时间，所以我就对法律有一点点兴趣，所以我白天呢去神学院念书，晚上我就去法律学分班继续研读一些法律的课程。对，但是后来真的是被上帝的这个话语越来越吸引，所以我的就是那时候六法全书呢，它比这个圣经还要厚，但是呢六法全书呢，老师跟我们说这个法律呢常常改来改去，改来改去，然后呢互相矛盾，可是这本圣经它却是上帝的话语，然后从这个几千年来从旧约写成直到新约写成之后。这样子的被翻译成这么多种的语言，它是一本生命之道，可以改变人心的书。我怎么不花时间 好好的来研究圣经了，还要去研究这本六法全书，然后互相矛盾来矛盾去，然后呢这样子的一本书呢，所以我就决定好好的来在神学院里面学习，接受装备。
你后来真的这样子开始去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然后去了解这个神学的时候，带给你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呀？
其实最让我最震撼的一句话呢，是这个我要上帝在罗马书9:15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我知道我是被怜悯的，是被恩待的。如今能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上帝所给我的一些的祝福呢，不是因为我努力寻求来的，不是因为我努力换来的，是上帝恩待怜悯的结果。
嗯，所以在那个震撼底下，你才想要打掉重练，是不是？
是。那我忽然发现，我以前敬拜的上帝呢，我以前敬拜的上帝跟圣经所启示的呢是不一样的。上帝呢，他有他绝对的主权，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是一位可以被我努力所操控的神。面对这一位天地万有的主宰呢，我应该做的不是更努力，再加把劲，再加油一点，而是我应该祈求他的怜悯，感谢他的恩典，而且要信靠他的带领，要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呢，我下定决心，我对上帝的认识要打掉重练，要从圣经的启示来认识他，要谦卑下来承认他是主。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的时候，那个心情还有包括说原本生命里面的那个重担，那片乌云有这样因此慢慢的挪开吗？
就真的挪开了，而且真的就觉得是上帝他先爱了我，所以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我的努力呢不是为了换得上帝你的爱，而是我回应上帝你的爱。
现在仔细再回头再想啊，为什么基督徒蛮容易会落入在这种我一定要很努力好像我才值得被爱？
我在想是不是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会比较鼓励我们说，我们要你要出人头地，那你就要付出努力啊！你只要付出就耕耘就会有收获。我不否认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对于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来讲，这个就不适用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上帝他是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嗯，所以这个白白的恩典就是一份礼物，这个看你愿不愿意双手打开，然后接下它。
是，对。所以我就忽然想起当初在美国第一次听闻福音的那个感动，是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你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越来越理解到说，对，上帝是爱我的，其实我的生命的不完美是因为来自原来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怎么去体会这个事啊？
就是我发觉连我自己以为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就像好像刚刚我也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是很努力的去做一些的事情的，但我再怎么努力克制，我的嫉妒仍然会跑出来，我再怎么努力去克制自己，我的自私仍然会跑出来啊！但我好不容易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嫉妒别人了，自己比较没有那么自私了，我那个骄傲就马上就冒出来，哇，我怎么这么好，竟然没有去嫉妒这个人，哇，我怎么这么好，竟然这么宽宏大量的就原谅那个人。所以这个整个就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彻底败坏的一个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
所以每当有这些心思意念又跑上来的时候，就赶快祷告吗？
赶快祷告求上帝的怜悯。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带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释放。
是，对。而且因为上帝的圣经里面的应许是非常真实的，他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自己的应许。
我欢呼惊奇，夜幕定睛看 我全心相信你，何等奇妙经历，全心相信。
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
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全心爱你，
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甜蜜经历，
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而心念姐的生命在改变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相信你整个人的那个气质啊，还有包括说你的笑容啊，你的表情啊，我相信会改变的。你身旁的家人或朋友，他们有没有觉得诶，你改变了，诶，你不太一样了？
他们倒是没有直接就是这样子的称赞或者是这样子的赞美，但是很有趣的是，刚刚我提到我们家里，我爸爸会比较说看这个什么风水啊，或者说农历七月啊，不要做什么事啊，之类的，就是这些禁忌，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去做这个事。但我妹妹呢，就在旁边说，就指着我说，她不必，就是我不用顾虑这些忌讳。那他，我觉得他是用羡慕的语气在说的，因为他说我完全可以从这种禁忌当中呢得释放，因为我们上帝呢比这些一切都大，我觉得他是非常羡慕的。他说我不用被这些禁忌，被这些民俗的习俗给捆绑住了，那他们还要必须去守那些的禁忌，或者是不要去逾越了那些习俗。
作为家里第一个基督徒的心田姐，会不会也很希望爸爸妈妈啊，其他的姐妹可以得到释放，希望跟他们传福音？
是非常的盼望，非常非常的渴慕，渴望可以上帝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值得一提的是说，之前因为我没有弄清楚，我以为是努力啊，就是努力就可以换得上帝的爱，所以我就说你们要努力。我们有什么布道会就参加，然后我们要有什么参会。来，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从远方国外来的这种布道会参加，然后要付钱，我付等等的，就是把他们拉去就对了。 哇，他们
好积极哦，
非常积极，他们都怕我了，
怕你了，
都怕我了，就说你不要再这样子了，好不好？但后来就是我刚刚也是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的时候，我就想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努力，不是努力啊，是怎么样？是上帝的主权的他的恩典，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然后我就花时间陪伴他们，然后呢，找到机会就跟他们传讲福音，然后就是在他们觉得很对于生死不明白的时候，对于一些事情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就找机会跟他们分享，不会再拉着他们去参加布道会了。
是，所以像以前这么积极努力的要 push 他们的时候，自己会不会也会蛮灰心的？
很灰心，想说哇，做了这么多了，还要怎么样嘛？该花的钱我也都花了，我也没有完全不会说舍不得那些这个参会的钱啊，布道会的钱啊，甚至呢有这种带这个像我姐姐妹妹小孩们要这种比较远，就是短期的这种营会。这种是我带他们去的，我也都去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他们怎么就是没有不能信呢？当然，就是又是我自己搞错方向了。我以为是努力的，你就可以换得上帝的爱，但不是，是上帝他自己主权的恩典。
我想自己得释放之后，也会让家人得释放。
对，对对对，现在他们
就可以更自在的跟他们分享，
可以更自在的相处。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很多这个在家里面是第一个信徒的朋友，就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信靠神，来面对我们还没有信的家人，不要把这个未信的压力呢，好像无形当中不断的带给他们这样子，结果他们反而好像就离这个救恩的门就越来越远去了。那我想新年姐，你在这个信靠神的过程中，然后你后来去读了这个神学院，而且你刚才有特别留一个伏笔，你说因为你在读神学院之前，其实你做的是法律相关的工作，
是，
那你本来是讲说好两年之后我再回来，但是两年之后你也没有回去了，
没有回去了。
你后来去了哪里？
两年之后，本来是我现在神学院是用延伸制的，就是不是正式的学生，但两年后决定转成正式的学生，所以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在神学院读书。那毕业之后呢，我觉得我回不去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了，我就很渴望可以用这个福音来侍奉，所以我就在祷告。想说那我就知道在改革中有个出版社，我很喜欢他们出的书，但是我就心里非常的盼望我可以在那个出版社里面工作，但我不敢跟人家说。第一个，因为我没有，因为那时候已经年纪也大了，超过40，然后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我就放在祷告里面跟上帝说，如果能够在那边工作该多好啊。那个出版社它有附设一个餐厅，那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我就会常常去那个餐厅吃饭。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约在那个餐厅吃饭，但他临时爽约他没有来，所以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出版社的一个同工他就出来看到我，他就说哎，可以跟你聊聊吗？我说好啊。那他就说你毕业后有没有什么打算，有没有想要来出版社工作？我现在想说哇，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现在想想都眼泪快掉出来了，说主啊，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去出版社工作？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我就给他拼命点头说我想我愿意。后来很快的，我5月份毕业，6月份休息一个月，7月份我就进入出版社工作。那出版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编辑主日学教材，儿童主日学教材。我心里在想说，可是我没有结婚了，我没有小孩。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所以就又把我的整个的服饰就跟儿童又跟文字工作就扯上关系了。我觉得这完全是上帝的带领，这绝对不是我们努力或是我们计划我们的规划里面可以成就的事情。
是，
所以感谢主。
现在想一想，回头来看，其实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好像都跨越的很大，
是，
对不对？从法律，然后之后跳到了神学院，然后之后进入了出版社。
是，
但是如果拉回到过去您的大学，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有稍微问一下新田姐大学那时候念的科系很特别。
很特别，我们念的是植物病理，我的同学现在是当植物的医生。
对、啊
就是树医生。
就你的人生很特别。
很特别，我真的觉得感谢主，因为是他使我的人生如此的多彩多姿、
嗯、
那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每一步路都是上帝他为我预备的，都是他已经可以说是精心设计好的，连在情场上面的失意哦，这些我觉得都是成为祝福我生命的一个关键。
现在再回头来看啊，您觉得信了主耶稣啊带给你什么样的祝福？
就是我可以再一次的很开心的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如果说要比较具体的说呢，那我会想说在我很喜欢的一个信条，他是这样子问的，他说什么是你在生死之中唯一的安慰哦，那我觉得这带给我最大的祝福就是，我无论生或死，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还清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拯救我脱离恶者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所以若非天父许可，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落。是的，万事都必须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也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所以可以真的再像我当初听到福音那样说啊，那有这么好的事情，而且我是欢喜快乐，如果还会再流泪，那一定是感恩的眼泪啊！那是感恩的眼泪，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嗯，是。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英如为你邀请的就是黄心田小姐哦，她现在在改革宗出版社工作已经第六年的时间了啊。我觉得刚才从心田姐的分享里面看到你的表情啊，就是很喜乐，服侍神、跟随神、信靠神的人生是喜乐的，是平安的人生。其实我也真的很盼望能够让每一个收听到今天故事的朋友呢，诶，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能不能请心田姐你用一到两节你自己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我很喜欢诗篇23篇，那我就用最后面的几节来跟大家来愿上帝祝福大家。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与我一起同享这救恩的喜乐。
诗篇23篇安慰鼓励到很多很多的人，无论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境况里面，神的话都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而且呢，神的话呢，100%的不会跑票，
是
人的话会跑票嘛？
对，
好，这个生命呢都会老去，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也会过去。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永远都不会不见的，永远都存在的，永远都立定的。再次的感谢心田姐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你。
而且也要特别感谢心田姐哦，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想要索取故事 CD 的朋友，可以来索取跟英如联络。那我们也有一个圣经函授课程，很欢迎你可以来学习，从圣经里面进一步的来认识，诶，神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独特美好的计划。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和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么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们在官网、微信 APP 都同步播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驱走内心迷茫，在基督里罪的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之高呼召和内心喜悦，为遵从主 指引，有一个盼望托住疲惫心，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今日苦难，明日恐惧，在耳边主说要刚强，在主有个怀抱里的安息，你同在是我家。其实间考验，是我越过一切应有失恋，有朝一日将亲自目睹你的面，何等荣美圣洁。当悲伤患难都终结，当愿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今日苦难，明日恐惧，在耳边主说要刚强，在主有个怀抱里的安息，你同在是我家。其实间考验，是我越过一切应有失恋，有朝一日将亲自目睹你的面，何等荣美圣洁。当悲伤患难都终结，当愿望都因主实现，难言的喜乐充满在我